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聊天室，每周带您了解国际焦点话题。
你好，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我是觉得王显瑜。之前竞选的时候，川普不是讲说自己上任的第一天就要现在立刻马上对中国卖到美国的商品课高关税吗？那说好的高关税呢？哎呀，不要急，这不是来了吗？隔了一天哦，川普丢出了一个日期，2月1号。那到底川普为什么这么着迷于关税呢？他说，因为与其课美国公民的税来让其他国家富有，他宁可课其他国家的关税来让美国同胞发大财。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棒，也很好懂，但是难道其他国家都是笨蛋，都没有想过这招吗？其他国家不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很多经济学家也都奉劝川普，你如果针对进口商品加征高关税的话，到最后会导致美国消费者必须要掏出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进口商品。一来，这不但无法让美国人变有钱；二来，反而会造成通膨恶化。不过，川普他还是兴致勃勃地说，他要成立一个对外税务局，但他没有解释这个新单位跟现在负责相关任务的，好比说商务部啦、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啦，有什么差别。那目前大家是一致认为，中国应该就是川普会开第一枪的国家，因为这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几乎是连年的在升高，2024年甚至接近了1兆美元，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这根本就是中国把自己放在靶心上，等着川普来瞄准嘛。不过呢，川普2.0这一次对中国下手的力道，其实很明显变轻了，因为之前川普放话说，要课征中国商品60%的关税，甚至还呛说不排除要拉高到100%。结果真的当上总统之后，他现在却雷声大雨点小的说，没有啦，其实那个税率加征10%就可以了，10%就够了。难道就是因为川普还是很想要跟习近平当好朋友吗？
肯定是担心啊，就是作为中国现在本身的经济环境就比较恶劣了，是吧？如果中美贸易战再持续下去，肯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川普一上台，中国民众心情五味杂陈，担心美中关系的鸿沟会拓宽加深，贸易战会延续扩大，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毕竟川普可是开启贸易战的始祖，当初对3800亿美元进口商品不手软的加征关税，还自诩为 Tariff Man 关税男。
中方愿意同美国的新政府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具体的出口、进口规模和贸易差额是国际供需关系、产业分工、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即便中国许愿不要和美国剑拔弩张，然而中国去年贸易顺差额高达1兆美元，怎样都难以在川普面前低调，不成为靶心。
He could simply declare it's unfair trade, it's a national emergency, it's you pick your poison, and that could be the answer for why we need to have tariffs and they need to be now.
I think that it's impossible to know what he's thinking. In fact, I don't think he himself knows what he's thinking. I think that we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let's face it, the only thing we know is that the goal, his ultimate goal, is uncertainty. And the tool is chaos.
专家认为，川普将关税作为他外交谈判的万用工具，他能用不同理由包装想加征其他国家关税的事实。即使这样的做法引起世界秩序混乱，但只要达成他最终的目的，他都会因此在所不惜。
If you go from 5% to 25%, which is what Trump's talking about for everybody, and 60% for China, then it's, you know, roughly speaking, we think that the losses go up roughly as the square of the tariff rate.
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示警，自意调升关税会带来的内部风险，也质疑川普说会蓬勃美国就业机会的构想。而这样的声音似乎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原先川普在选举造势场合夸口第一天就要雷厉风行签下高关税，可是就职第一天过去了，却没见到川普对此有大动作。
How soon on those tariffs?
Probably February 1st is the date we're looking at.
被记者问起这个议题时，也仅说考虑在2月1号调升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至 25%， 却对中国关税轻轻放下，只考虑加征 10% 的关税。
The fact that it was not actually put in there as a militant point to be enacted tomorrow is taken by markets as being a sign that he's gone soft on tariffs.
事实上，川普在2020年成功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然而双方当初做的购买承诺都没有兑现。川普似乎想再借由放话逐关税壁垒，换来北京当局重启谈判桌。美国媒体也报道，川普有意在上任100天之内访问中国。美中两国未来在川普的主导下，关系会是箭在弦上，还是放下屠刀，只有川普心里才知道。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句口号真的是 takes you right back， 让人想起台湾曾经戒严的那段日子。那其实有人说，中国跟台湾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准作战状态了，虽然没有枪炮弹药，但是中国几乎是照三餐，天天对台湾做出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认知战。根据一份国安局的报告，2024年台湾平均每一天遭受240万次的攻击，比前一年的120万次还要翻了一倍。这些攻击大多数都是中共网军发动的，毕竟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试图从内部来瓦解台湾，来消灭台湾。在今天我们特别专访的是被称为台湾最了解中共的专家刘文彬教授，他在调查局任职了40年，工作内容就是研究中共对台渗透、敌情还有认知战。好，从调查局退休之后呢，刘文彬在中原大学跟师范大学都有开课。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刘老师，您在调查局毕竟工作了40个寒暑，请问你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还有你怎么样定义中共对台湾认知战的核心策略？
调查局的工作基本上分成两大块，一个块是犯罪调查，就是各位在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抓这个毒品啊，或是抓一些贪污犯啊这一块。另外一块属于这个国安的部分，大概就各位就比较少见了，就是主要是对于这个中共或是这个敌国的渗透，我们必须要了解掌握。那我的工作在过去40年的过程里面，大部分偏重在国安部门这一块，也就是说比较隐蔽隐晦的这一块，外面的人知道的也比较少一点。中共对台湾只有一个策略啊，就是把台湾并吞。那因此呢，在这过程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譬如说他用宣扬武统啊，或是用军事武力啊来威胁台湾，这是其中一个。那其中有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现在在现有的这个3C产品的或是电脑网络的快速的发展跟支持之下，就逐渐发展成认知战。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分化台湾，没有办法一致对抗中共，它的目的就在这里。它的最后才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把台湾并吞，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把台湾并吞掉。
好，这一点我真的是经常没有办法理解。在台湾海峡对面的是一个从来不曾掩饰自己的野心，而且也三番两次的明确告诉台湾，我就是要侵略你，我就是要并吞你的独裁国家 AKA 中国。但在台湾却还是有那么多人心满意足的站在中国那一边，这还真是不可思议。那想要请教老师，中共是透过什么方式来渗透、来拉拢一部分的台湾人的？
这个例子就太多太多了。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调查局破获了很多的案子，其中很具代表性的就是前一阵在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有制作假民调或是散播特定的言论去攻击特定的候选人，这个都算是哈。那最近这个有网红去讲我们的台湾有一些网红被大陆收买，散播对大陆有利的消息，这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哈。那我们如果去追这个例子或是这个案件的话，会掉到这个现象的追查里面。如果掉到现象的追查里面的话，我们就搞不清楚它的本质是什么了。只要有任何一个谣言或是动摇我们民心士气的这相关的东西，我们都会非常关注的，我们一定会去找到底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任何一个讯息的发生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就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认知战讯息的发送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当你去追到这个讯息的发源地或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时候，纵使你抓到了发出的人，可是他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啊，如果你是老是在追这个现象或是追这个讯息的话，没有办法防堵这个讯息对我们的伤害。因此我们必须要发展另外一套东西来弥补这个追讯息的不足，就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讯息是怎么流传的，它的一个模式是什么东西，我们才可以从源头里面去遏制这种讯息的发展。
台湾跟中共也交手了超过70年，那不同党派上台执政，当然跟中国互动的方式会不一样。那请问老师，就您的观察，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成效怎么样？
我们对于认知战讯息的攻击，必须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刚刚您问的，就是说，到底对台湾的民众的民意有什么改变，或是看法有什么改变呢？事实上，你从整体的民意来讲，我们从民调或是从各种的科学的研究都发现，台湾人对于中共的印象是越来越差。如果说他的认知战能够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的话，理论上台湾的民意会对他们越来越友好才对。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差？显然在整体的主流民意来讲，它是失败的。不仅对台湾是失败，对国际上面的宣传大概也是失败的。我们从国际上的很有名的一些民调都可以显示，现在全世界大概讨厌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表示说他对于全世界包含台湾在内的认知战讯息攻击，以全面，我要再强调一次，全面性来讲的话是失败的。但是讯息的传播不仅仅是全面的影响，它可能会对某些特定的族群造成影响，这个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了。这从认知战的这个理论或是研究里面来看它的话，我们称为分众攻击。什么叫分众攻击呢？就是再无厘头再奇怪的这个讯息都会有人相信的。你随便你发展出任何一个讯息纵使这个讯息是非常的无厘头到难以被接受，可是还是会有多多少少人会认为这个讯息是对的。那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攻击里面，我们很担心的是，如果他发展出很多小团体去认同中共的话，那么多的小团体加在一起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是构成威胁的。所以我们不能小觑这种这个无厘头的讯息攻击我们特定民众的一个结果。所以分两个层次来看，虽然整体层面来看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到目前为止收效不高，可是对一些特定的族群或是群体，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应对。
好，这真的就是三人成虎，积少成多。台湾2300万人，就算真的只有1%好了，1%被中共渗透洗脑，那也是230000人了。请教老师，台湾真的挡得住吗？还有最近我们对外通讯用的海底电缆被可能是切断，可能扯断了，种种迹象都指出这是中共授意去干的好事。那这样子灰色作战的肮脏手段，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反制？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环境，换言之，只要你愿意发声音，大概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那再进一步讲，就是妖言惑众，惑众妖言，到处都是。对台湾民众是不是一个冲击？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却是我们因此练成了不坏金刚。 就是说你很多的讯息、都在我们周边都是不同的讯息的时候，让老百姓会发现这个讯息是有多面性的，他会进入到思考的模式，这个讯息是不是可以相信的，这反而是对民主社会或是民主自由开放的这个社会的一个保护，它既是它的缺点也是一个的优点。那我的研究个人认为是优点多于缺点，只要我们不断地告诉老百姓说 你必须要在接触任何讯息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讯息是不是可信，你要做合理的判断。因此啊，这个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程度够不够高，第二个是我们的媒体识读能力够不够强。第一个先讲我们的教育程度够不够高，台湾的教育程度绝对毋庸置疑，我们的一般的国民的教育程度都非常高的，甚至于高于国际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们的普罗大众对于讯息的接触跟判断能力绝对是很强的。但是有一个状况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强化，就是媒体识读。媒体识读这里头就包罗万象了，它有了高教育的基础在那里，我们要教他们会媒体识读的能力，以后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要骗到台湾老百姓的机会大概就不高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对台的这个宣传，它的效果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局际的让中共获取很大的利益，这个是第一个要谈的。第二个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呢？刚刚提到这个海底电缆的问题，海底电缆当然不仅仅是资讯站的全部，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当你对外面的讯息都没有办法沟通，或那不仅仅是资讯站的问题、那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作。当然海底电缆的保护 跟这个怎么样去重建，这个涉及到国家韧性的问题，这个不是在认知战所能够完全能够去解释它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专业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单位都在从事于这方面的努力，希望我们的社会韧性非常强悍，然后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更为提升。
谢谢刘文斌副教授的深入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我们都会为您搜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我是君龙王醒瑜，我们下次见。